启示录的祝福和咒诅的模式。我们首先要来特别明确约翰写启示录的中心目的。当然他这卷书有很多的目的，但是有一个非常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受苦的基督徒保持忠心直到耶稣再来。为什么要鼓励受苦的基督徒？受苦容易使人跌倒，受苦容易使人妥协信仰，受苦容易使人犯罪。受苦是一个刺激，受苦容易让人专注自己而忘记神。所以呢，约翰鼓励那些受苦的基督徒来专注耶稣基督，盼望耶稣基督，等候耶稣基督。所以你知道，人在受苦当中最专注的就是自己。约翰给出一条出路来，就是专注耶稣基督。所以这一个目的呢，在主耶稣给亚细亚的七间教会当中，有两个相辅相成的信息被提出来。这两个信息就是祝福与咒诅的模式，在整本启示录当中都非常的普遍。第一，他要给每一个向主基督忠心的人传达祝福的应许。第二，他要对所有不忠的人，包括那些世界犯罪作恶的人，发出咒诅的威胁。好，我们先来看祝福的应许。首先，约翰呢向忠心跟随耶稣的人传达的是一个祝福的应许。就你需要用耶稣祝福的这一个眼光来解读这些个意象哈。就是那些的意象的话，很多的画面都是表达上帝对他子民的祝福，当然同时也是表达上帝对那些邪恶之人的审判。这两个模式是贯穿整个启示录的，这也是旧约先知的模式哈。所以启示录呢，你知道常常借用旧约先知的模式来传递他的信息，你不在这个模式当中你就不理解他。举个例子，启示录二章九到十节，他对士美拿教会的鼓励是这样的，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什么意思？现实处境，他正在经历患难，经历贫穷，经历压迫，对吧？但是呢，他要告诉他呢，有一个超越这个物质界的本质，就是你是富足的。这个富足指的是那个本质上的地位、身份、上帝的保守和祝福，对吧？你既要受的苦不用怕，这个苦是什么呢？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哎，很有意思哈，这就是启示录的眼光了。启示录没有说凯撒要把你们几个人下在监里，他没有说县长要把你们几个人下在监里，他说什么？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那魔鬼确实就是魔鬼做的，但是是魔鬼借着罗马政府，借着犹太人逼迫他们，对吧？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这里的十日的意思就是你们患难的日子满了就可以了。十日，十也是一个满的数字嘛。你们必受患难，直到患难满了的日子。那在这样的一个的处境当中，什么才能够安慰他们呢？说你要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你那生命的冠冕。哎，我觉得这个两句话哈很对称啊。忠心到什么地步？忠心到死的地步。忠心到死的地步，能得的是什么呀？能得的是生命。哇，这种反合性其实是在启示录当中能够体现出来的，对吧？所以约翰不是向士美拿教会承认说，哦，我会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痛苦，你不会遭逼迫，你不会下监，你不会受痛苦，你不会有眼泪。他有没有这个保证？没有的吧。他反而说你确实要受患难十日，魔鬼要叫你下监，但是呢他会说你确实受这个痛苦，但是你不用怕。为什么不用怕？不是因为这个苦被挪去了，也不是因为这个苦不苦，而是因为主掌管这一切的主要向你保证说，只要你向主忠心，他就赐你生命的冠冕。 啊，这就是一个祝福的应许，对吧？那这个祝福的应许能够安慰患难中的人，因为是的，他们可能会死，他们受苦甚至可能会死，但是连受苦甚至连死亡都是暂时的，因为他们得到的祝福是生命的冠冕，并且是要持续到永永远远的。意思是那个祝福是更永恒的，那个受苦和死亡是暂时的。所以呢，在整个的启示录当中呢，启示录特别常常的教导我们一件事，就是他要用看见耶稣再来的场景赏赐忠心跟随他的人这样的眼光来解读今生一切的患难。我再说一遍哈，他要提醒我们用你要看见耶稣再来会赏赐一切忠心的人这样的眼光来解读所有的异象，解读一切的患难，解读一切的今生的遭遇。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没有这样的眼光的，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末世论的眼光。请注意，这样的眼光就是末世论的眼光。末世论的眼光不是不看这个世界，而是因为太看重那个将来的世界，以至于可以轻看现在的这个世界。末世论不是鸵鸟说啊，这些都无所谓，这些都是虚假的，都是虚幻的啊，只要我一闭眼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是基要主义，这不是末世论。而是说我们主要看的是那一个更真实的那个永恒的世界，以至于今生的世界即使是这样也无所谓。它是一种心态的无所谓，而不是说那个事件不存在啊。所以呢，我再举一个例子，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他讲到的也是这样一个祝福的应许，对吧？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他要向每一个忠心的人发出祝福的应许。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哎，你读到这句话你立刻想到哪里？出埃及记嘛，对不对？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啊！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什么意思？这个过去不仅仅指向那个时间过去了哈，他还讲的是一种更新的医治的大能，就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不再有死亡，就死亡这个事是过不去的，对吧？就死了就完了。但是不是的，在这个将来的祝福当中，他等于是更新或者说胜过了这个死亡，他悲哀、哭嚎和疼痛，是一种医治的更新的大能哈，不仅仅指向时间上说是过去了哈。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三年前我们受了一次相当大的伤，什么叫过去了呢？啊，三年前的事肯定过去了，但是今天很多人提起三年前这一次相当大的伤的时候，他又再一次怎么样？自怜、自怨、自恨、流泪、睡不着觉、心里很痛苦，对不对？这表明什么？这表明没过去。什么在什么意义上没过去呢？就是在时间上当然过去了，但是他没有被医治，没有被更新，没有胜过那个事儿，没有胜过那个痛苦和糟糕，对吧？但是这里的过去不仅仅指时间上的意义，还指什么？更新医治的大能，完全胜过了，对吧？好，这就是将来的盼望，激励约翰的初代的读者向上帝来尽忠。是的，今天的教会同样如此。有的时候我们对将来的盼望太小太少，以至于我们不太向上帝尽忠，以至于我们不太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以至于我们常常像又懒又饿的仆人。我告诉你哈，一个人懒一个人饿的时候，常常不是因为他故意懒故意饿，而是他没有力量尽忠。 他想尽忠没有力量，想爱主没有力量，想服侍没有力量，对不对？有很多时候不是他故意的，但我也不排除一些人是故意的啊，但是很多人不是的，而是说他没有福音爆炸性的大能在他的生命当中，那个永恒的盼望刻在了他的心里，没有那个的时候，其实即使咬咬牙跺跺脚能坚持三周就不错了啊，这就是那个区别啊。好，所以约翰写这个启示录就相当具有教牧现场的牧养的那个意味，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软弱的时候需要读十遍希伯来书十一章才能刚强，但读一遍启示录就可以了，因为它有相当强的教牧现场的那个牧养的意味。好，我来引用几位神学家的话哈，我觉得他们说的特别好。他说这些叙述提醒我们，对我们这些同为上帝子民的人，这些应许的祝福目的就是让我们在受试炼受逼迫的时候坚忍站立，持守信仰。哎，你说就是这些应许这些祝福是有目的的，是为了坚固我们的生命，对不对？使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但是今天很多人蒙受应许和祝福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吹自擂，夸夸其谈。你发现没有？哎呀，我蒙受了多大的祝福，多大的祝福，多大的好处，然后做见证的时候夸夸其谈一阵子就完了。但蒙受祝福的目的是为了坚守信仰，不是为了标榜自我，不是成功神学的我多厉害啊，这些是要坚定的信靠耶稣和持守他要成就的目的。你看蒙受祝福是有目的性的。与此同时，我们要小心谨慎地活出与主的名相称的生活样式，让我们成为属主的圣洁子民。哎，蒙受祝福是有目的的，是要去荣耀主的，需要去与蒙召的恩相称的，对吧？是要体现出来我们是他的子民的。你突然发现改革中的神学呢，即使在讲成功顺利和祝福的时候，好像也跟成功神学讲的有点不太一样。他不断的需要内化到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见证主的这一个荣耀主的层面上去啊，这也是主的心意，对吧？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启示录里那些一再出现的祝福应许，就是向这些人保证，因着他们的真实环境，他们的确目睹自己被人咒诅遭受逼迫，是微不足道的人。他们当年真的是与罗马帝国敌对的，被文化隔绝在外的，与整个生活环境对立的，对吧？这是他们真实的景况。但是如果我们看清整个宇宙的真实状况，就会有盼望和安慰。整个宇宙的真实状况是上帝必要将祝福报偿那些忠心跟随他的人，而上帝必要将咒诅加在那些悖逆犯罪的人身上，这才是整个宇宙真实的状况，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咒诅。约翰除了向忠心的人表达祝福以外，也向不忠心的人发出了咒诅的威胁。这个也特别像旧约先知的模式，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咒诅的威胁哈。约翰向那些对基督不忠心的人发出的咒诅的威胁呢，他强调这些咒诅是要告诉信徒，无论如何都要为他们的罪悔改。发现哈，祝福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安慰他们在患难当中有盼望，对不对？咒诅的威胁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纯吓唬你，咒诅的威胁是为了警戒你在自己的罪的光景当中快快转回和悔改。哎，你发现这是不是旧约先知的模式？举个例子，三章十六节，启示录三章十六节，向老底家教会发出的咒诅的威胁：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哦，这个威胁大不大？从基督的口中被吐出去的这样一个咒诅的威胁，非常生动的警告说，你如果公然的背叛主基督，带来的咒诅就是 就是被离弃，对不对？啊，这种威胁呢，其实让起初当时初代的读者就意识到一件事，意识到什么？上帝的严厉的警告是何等的真实，他需要严肃的对待他的罪。今天为什么我们常常不冷不热，或者生命当中明明有很多问题，但是却没有悔改，没有回转？因为我们不怕神。不怕神说的具体一点，其实是不怕神的威严、公义、咒诅的威胁，对不对？这就是不怕神的意思嘛。这就是很多人公然犯罪的原因嘛。他甚至可以为着自己的公然犯罪找到合理的理由和借口，那这个就更糟糕了，因为体系相当的强大，这么强大的体系是更难悔改的，因为一旦找到合理的理由和借口的时候，那就更不需要怕神了，因为他本身做的就不是一件错的事了，就是一件对的事了，对吧？那这个更糟糕。所以呢，我们读经的时候哈，一定要意识到所有咒诅的威胁都是对我们说的，就千万别觉得说是对那个不冷不热的隔壁老王张弟兄说的，你觉得说，哎，你一看说的就是老底家，为什么不能说的是恩约教会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能说他仅仅说的老底家，你必须告诉自己说，他说的在某个程度上就描述了我自己的教会呀，因为我自己的教会当中有许多人也是不冷不热的呀，我自己也常常不冷不热呀，我的家人也常常不冷不热呀。那既然我们跟人家一样不冷不热，为什么不能说的是我们，对不对？这就是那种末世论的迫切感。你会发现只有在这种末世论的迫切感当中，人们的应用才会更具体、更真实、更刺透自己的心。今天很多人的应用为什么不具体、不真实、不刺透自己的心，就是觉得说的不是我，说的是法利赛人，说的是文士啊，说的是当年倒闭旷野的悖逆的以色列人，我们不比他们更强多少呀，对不对？所以启示录呢，有一种相当魔幻的一点，其实不能说魔幻了，相当尖锐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常常容易借着旧约先知对当年悖逆的百姓说的话的模式，直接拉到现在对当时的听众说。这个很刺激，对不对？你知道一般我们会把古代的那些糟糕的人想得比较糟糕，当然人也容易做一件事，就是把古代比较属灵的人想得比较属灵，就我们会强化古代的属灵的程度，也会强化古人的糟糕的程度。但是问题是，我们需要的是强化自己糟糕的程度。其实我们就很糟糕，不是当年的人。所以这个强烈的告诫他们要为自己的罪悔改，积极的过一种顺服主基督的生活。我再举几个遭咒诅的警告的例子哈。比如说在启示录十四章，那些拜偶像的人用什么样的场景描述他们？说被扔在上帝愤怒的酒榨当中，遭到践踏。哇，这个咒诅的警告严厉吧。十六章当中说他们在那里受到疾病的折磨，甚至想死都怎么样，求死却不得呀。然后说他们在十九到二十一章说他们在火不灭的硫磺火湖里被焚烧，对不对？我的意思是，他用这些生动的场景在告诉我们这个审判的严厉程度。好，再引用神学家的话，启示录里审判的警告有两个目的，请注意，两个目的。一方面，对于那些坚忍站立、忍受苦难的信徒，他们的存在显示上帝的应许，就是即使公义似乎单言，并不表示不会来。最终有一天，那些迫害基督徒、杀害基督徒的人，会有公义的审判临到他们。我跟你讲，受苦的人、遭遇逼迫的人，其实是非常渴望公义到来的。如果你说你不渴望公义到来，因为你没受过冤屈，你没受过苦，所以 对于你读到启示录祭坛下的那些殉道者的灵魂呼喊的时候，你如果不认同，因为你跟那些灵魂之间的差距太大，我们必须深深的认同那一点啊，满足那个公义的渴望。但另外一方面，第一世纪的教会也和今天一样，我们也很容易受周围的文化的影响。所以启示录的十七章那里提到巴比伦的大淫妇，对吧？他身上穿着华美的衣服，吸引人的眼目，万国都要与他行淫，酒杯里是圣徒的血。但是即使我们知道他是荒淫无道、残暴暴虐、奢华享乐，可是你知道难免还会受他的诱惑，对不对？我们在讲这的时候也会说，这个不幸的世界，这个刚硬的世界，这个瞎眼的世界，我们也会这样说，对不对？然后讲完到之后就去爱上了这个世界，就去爱上了这个世界，并且死缠烂打，人家不让你爱，你还死缠烂打的非得爱，对不对？
这个好像就是咱中国的这个官员对美国的态度，反美是工作，
啊，
是生活，
是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工信仰的工作跟信仰的生活割裂开来了。我们主日是信仰的工作，这个周一到周六是信仰的，这是生活，对吧？所以你知道，我们也在我看到启示录的二章三章那里，其实当时的那些教会受不受到这些文化的影响，深深的受这些文化的影响。因此这些严厉的警告也是警告当时教会那些受周遭文化影响的信徒，告诉他们说，你们既是羔羊的跟随者，基督的跟随者，那你们就不是龙的跟随者，不是撒旦的跟随者，你们不能跟随大淫妇，跟随巴比伦，你们要去跟随主基督。你知道跟随巴比伦，你会享受今生的奢华享乐、残暴苍这个各种各样的事儿，但是至终是什么？灭亡。跟随主基督呢，你可能会受苦、眼泪、艰难，甚至殉道、十字架的道路，但至终是什么？基督必要以永生的应许报偿你新天新地所有的一切。所以这又是一种末世论的态度，对吧？你会发现末世论强烈的展现出来那种二选一的姿态，二选一选择。你知道最有力量的改革宗的神学为什么这些年特别的强调末世论？因为改革宗的神学发现一点，特别是这一百多年自由派兴起之后，世俗化、成功神学、心灵鸡汤、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基督信仰越来越失去了它的锋利度。你发现没有？失去锋利度的时候，就是真理被妥协，这样也行，那样也行，啊，信仰被边缘化，啊，我这样生活也可以，那样生活也可以，抉择不再那么尖锐了。但是末世论的抉择一点儿都没有模糊中间地带，善恶、生死、祸福，就这两条路，没有第三条路。可惜的是，一百年后整个教会都想趟出第三条路出来，第三条路压根不存在呀。为什么想要趟出第三条道路来？很简单，你也不好意思走在那条又大又宽敞的灭亡的道路上，从信主十年了，对吧？天天走在那条又大又宽敞的道路上，还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的。但你又不愿意走在那条又窄又小的永生的道路上，因为这太难受了嘛。于是呢，你就告诉自己说，其实呢，还有一条中间的路，在大路跟小路中间，啊，中间的这条路其实实质上是大路。但你以为是小路，你给他的评价是小路，你给他的评估是小路，这是你的错误的评价和偏见，但他本质上就是大路，对不对？只要不是顺服主基督，不管你顺服谁都是顺服恶龙，对不对？只要不是跟随主基督，你不管跟随谁都是跟随撒旦。 那这种强烈的末世论的姿态，其实在整个今天的普世的教会的范围内，其实需要被相当强烈的被传讲出来，啊，特别是在世俗化的教会当中更需要。好，所以呢，启示录展现了一个状况，就是世界是一个舞台。哎，保罗也这样说，对不对？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你看，又是末世论的信息， 你只要有末世论的视角，你读哪些经文你都能发现说带着强烈的末世论的这种的盼望去生活。舞台嘛，一台戏嘛，这一台戏演员最终的那一个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不是你扮演什么角色，是你得听导演的。这就是这台戏的最本质的。任何一个演员最重要的是按着导演安排的去演剧本去演。但是通常呢，越苦情的角色越容易得奥斯卡对不对？通常保罗啦、加尔文啦、路德啦就比较容易得奥斯卡
最佳男配
啊。这你我呢就是哎，这个常常是龙套对吧？甚至时不时的扮演点大反派啊，这个告密者啊，卖主者对吧？啊，当然后来呢又被软化心来，又回来了啊。但是呢，你知道这个其实是提醒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角色的身份的扮演，最重要的是按着上帝安排的角色去，按着他的心意去走完这一生的路程，对吧？所以呢，他提醒我们说，世界是一个舞台，其上有巨大的属灵征战正在进行，巨大的属灵征战。上帝对于这个世界有他的目的和计划，而我们的生活要与他的目的和计划相配合。常常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应该有自己的计划和目的相配合，对吧？你不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你要与耶稣、与圣经、与耶稣基督相适应，对吧？我们的信仰常常不与圣经相适应，常常不与上帝的旨意相适应，我们常常与周围的世界相适应，对吧？他说，为此那些与上帝为与上帝的目的为敌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啊。他们必要面临来自上帝的审判。所以身为信徒，我们要保持对上帝的忠诚坚韧，因为上帝至终会得胜，他才是全权掌管宇宙的。上帝必要审判罪恶，而祝福报答那些良善的忠心的人。那这样的事实就激励我们要以忠诚的心来回应他，回应他的目的和计划。我觉得这几位神学家说的都非常的好，他在提醒我们，一场末世论的征战是何等的激烈，就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就每一天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对吧？所以约翰的目的是什么？这种祝福与咒诅的模式呢，其实是鼓励他的读者，首先鼓励忠心的人即使受苦的时候也仍要忠心。他传达上帝的祝福，要激励他们向主尽忠，鼓励他们积极行善。当然他也用上帝的咒诅的威胁驱使他们去悔改啊，所以这就是祝福与咒诅的模式。那启示录当中的每一幅的画面呢，其实都在彰显这种祝福与咒诅的模式，每一幅的场景都把这种祝福与咒诅的模式给提出来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呢，我们恰恰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缺乏这种的思考，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在新约的教会当中，我们比较喜欢讲上帝的祝福，但我们比较讨厌讲上帝的咒诅，你发现没有？但事实上上帝有没有咒诅呀？有没有审判？有没有管教？有没有责打呀？有呀啊！甚至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都讨厌咒诅这样的话题，但是咒诅的威胁的目的是什么？驱使你悔改啊。好，大家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我再讲一个背景，大家再来提问，好吧？那你知道约翰呢，其实是写给七间教会的书信，对吧？在二章、三章呢，这七间教会是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加。我稍微讲一个背景哈，其实这些教会当时其实就是生。这些教会都是用城市的名字来命名的，对吧？就生活在这七个城市当中。 那你知道这七个城市的教会呢，他们其实面对许多的压力，每一个压力都在促使他们要离弃基督信仰，所以要被安慰，要被鼓励，要被坚固。首先他们来自几个方面的压力，第一，行业工会的压力。什么是行业工会呢？就是在当时呢，罗马帝国很多的城市呢，他们为了经济的目的呢，会组织起来劳工和这个行业的工会团体。那这个工会团体都会有自己的偶像假神，每一个行业工会呢就必须向这个行业工会的偶像假神来跪拜，就是有保护神啊，这个保护神呢来保护这个行业。那很简单了，基督徒就面对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只拜独一的真神呀，我们不能向那个行业工会的那个假神来敬拜呀。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很明显，你就会被排斥，没有办法跟这些行业工会的会员做生意，对不对？所以当时的偶像崇拜呢，跟他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连在一起的。哇，你就突然发现原来信仰的压力这么的大，啊，这是第一个层面的压力。第二，来自犹太群体的压力。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一点，对吧？每一次保罗去到会堂，或者说在耶路撒冷，他们常常首先面对的逼迫还不是来自于罗马的政府，首先面对的逼迫其实是来自于犹太人，对，犹太教，对吧？犹太教对他们的打压是相当严重的。那当时呢，其实有一个状况，就是犹太教其实可以在合法的在整个罗马帝国之内让人去信靠，没问题。但是随着犹太人越来越多的把自己和基督教的信徒区别开来，那基督教就失去了合法的地位。就在罗马帝国哈，是一开始罗马帝国以为说耶稣的门徒跟犹太教就是一伙的，只不过呢就是类似于说同一个教派，但是有不同的观点而已啊，不同的支派，不同的宗，不是部分的宗派而已，对吧？啊，后来人家犹太人说不是的，我们压根就不一样，我们不是一块的。那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什么压力呢？就是基督教就失去了合法的地位，然后呢，基督徒一旦失去合法的地位，就不被保护，就会被逼迫，对吧？那基督徒就会被逼迫开始要重回犹太教的运动。确实在初代教会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些人就重回犹太教，对吧？请注意，重回犹太教的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认为犹太教是对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像不像三字？几乎三字的每一个人，几乎哈，他应该都知道，应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主这个真理。为什么要去？为什么要挂个牌子？为什么要挂上旗子？啊，灵巧像蛇，对吧？灵巧像蛇，再灵巧下去就变成真的蛇了。
说服政府。
啊，所以你突然发现，只要作恶，为自己找到经文依据的，就最可怕。千万别作恶的时候为自己找经文依据，那太可怕了，就不用悔改了嘛。越来越说服自己，越来越把自己的恶说成了义，说成了善，越来越把自己的悖逆说成了忠心，那这个是相当糟糕的。难道这些基督徒不知道犹太教是错的吗？哦，我可以有策略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你这连主都没了，留那个青山干嘛？当自己变成恶龙的时候，留着这个恶龙干嘛？所以呢，这个其实是相当大的征战和挑战。所有挂上旗子，所有挂上牌子的教会，在某个角度来讲，不是出于他对那个东西的信仰的认同，而是出于他对那个东西的惧怕和威胁。为什么？很简单，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他不让你挂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主动挂呢？对不对？如果你主动挂，就表明说那个是出于你的信仰的认同，对不对？他来威胁你的时候你才挂， 就表明不是出于信仰的认同，是出于惧怕，对不对？是。第三个威胁来自罗马政府，我上次已经讲过，对吧？罗马政府要求基督徒拜皇帝和拜罗马的诸神，而拒绝参加这种偶像崇拜的人会被控告为无神论者。无神论者在古代是一个相当强烈的罪名，真的哈，在古代无神论者这个罪名是罪大恶极的。你谁都不信，你无神论，你这个就是这个谁都不放心你，谁都觉得你是一个连神都不放在眼里，这样的人什么样的恶事做不出来呀、啊？对吧？无神论者啊，所以呢，他们会来自罗马的逼迫和压力。然后呢，第四个方面的压力就是内部的压力。前面三个可能都来自外部，行业工会、犹太群体、罗马政府，但是内部的压力，你读新约的书信的时候，你发现很多，对吧？就是小亚细亚的教会面对被盗的基督徒。启示录告诉我们，其中有巴兰的错谬、尼格拉一党的人、耶西别的教训等等，对吧？所以初代教会，你知道异端是很兴盛的，是很多的。那这些随同异端的被盗的基督徒，其实对当时的教会的真信徒也产生很大的压力。为什么？因为一些基督徒放弃了他们的信仰，加入了异教，这个其实是给教会的牧养的工作、教导的工作、教会的建造的工作都带来相当大的压力的啊。所以呢，历史历代的基督徒都面对这些的压力，驱使他们需要在思想、言语、行为上来对基督这个忠诚。那些的压力会驱使他们有可能会面临妥协的信仰，对吧？但是呢，他们要反思是如何来面对对基督的忠诚。好，这就是当时的一点的背景。我们这节课梳理了整个启示录的那个模式，就是祝福和咒诅的模式，也涉及到了其中一个背景。在这样的背景当中，宣讲祝福和咒诅的模式，其实是为了安慰他们，也为了坚固他们，也为了促使他们悔改。好，大家有没有问题？
这里的咒诅的话，可不可以把它换成管教这个这样子？
事实上呢，无论是旧约的圣经还是新约的圣经，包括要理问答，都喜欢用咒诅这个词。如果是都说到是负面的审判的话，没有区别。但是就是如果都是指的糟糕的结果，审判的结果的话，没有区别。但是如果是说到上帝的心意的话，确实是有一点区别的。那管教的目的是为了其实咒诅也有这个目的了，就是促进他悔改。管教也有这个目的，就促进他悔改。但你仔细想想，咒诅这个词可能有点巫术化，对吧？有点古典化，对吧？但是实际上来讲呢，咒诅这个词原本的意思就是犯了错之后承担犯错之后的结果啊，所以它并不是多么的艰难领受起来。
应该是一个蒙冤用词。
对，是的，犯错之后承担那个犯错的结果，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盟约的关系的互动。祝福也是一个盟约用词，就是忠心之后承担忠心的结果啊。所以在这样一个盟约用词当中呢，当代人不喜欢用这个词呢，可能出于对 古典世界的词汇的一种的生疏。
刚才谈到当时他们面对的这种背景的时候，
好像每一点都和我们现在是很贴切的，
是吧？
因为你就包括那个他们那个经济工那个
工会
体内的工会，
嗯，
所以今天你可能不经商，你不了解这个。今天我们现在的整个的我们的这些经济的运行一种模式，我以前是搞生产的，我二哥现在他也做的挺大。你如果说想达到一定的这种层面，继续还想往上发展，继续还想能够做大，你必须要去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你就各个部门，工商局啦，还有这些管理阶层啦，你都是要去打点。
嗯，
要不然你就会很难去
对
走再往上做。
嗯，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你面对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其实就是和那个是一个性质，你不用他们的方式去做事，你就意味着亏损，
是
意味着发展不起来，
是
这个伤害也是很大的。
是的，
在商业圈里，就是你不融入他们那个圈子，你就有很多不方便，
是的，
对，就没法赚那些便宜，干什么？
签
个
字。
牌局啊，酒局啊，这都最基础的，不可能避免的。